前有一个绝版，他造反，他造反，他爱你，我就说谢谢你，我谢谢你，感动，你感动人，带人来到这个地方，是吧？谢谢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是吧？是吧？怎么样为世人，为了舍身以自己的性命，为了拯救世人，是吧？你的爱何等的浩大！求主，这个时候你就动，上动，在他心里动的时候，从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谢谢你，我巴不得这段时间再次的仰望，主，圣灵，那就做那奇妙的东西，让那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是吧？让那不能信的变成能够信，主，我谢谢你，是吧？再次仰望。这段时间到了你面前，无论信的他心中的难题，无论还没有信的他的心中，他有的意志力，他的理性，他的感情，都被你的圣灵所圣化，就是愿意匍匐在你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谢谢你，在这个这段时间终于开始仰望主，主你带领，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
好不好？是啊，我本来要重复一下问题，什么叫做新派？新派是不是 liberal？ 新派跟新世纪的有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是怎么讲的？
神学问题，他们是神学家
啊，是这样，信仰是应该包括理性，对不对？没有理性的信仰就是迷信，但是如果过分的理性呢？过分的理性太用头脑了，那就是所谓我们叫做自由派，或者呢就叫做新派。新派跟新世纪是两回事。新世纪的异端，我们平常讲的很多不正当的思想。那么新派呢，也是不是很正确的思想，都很多都是近乎异端的这个思想，就过分用理性，把以神为中心的超自然的力量，差不多不是否认了，至少也怀疑，就有这样的问题啊。我把这意思清楚了，说清楚。
讲到那个新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真的越来越多了。有一本书在这里讲的，这个叫 traditional Christianity， 就是讲到那方面。有一个电影明星，大概你们也看过的电视上 Shirley MacLaine， 他有一次在有一个电影就是讲到这些 reincarnation， 就是。中文翻译的轮回也不是很贴切，就是他说他碰到一个人是大概是30万年以前是他的丈夫，就是这一些现在他这一类书很多很多，所以这是一个运动越来越厉害，主要是为了为敌基督在铺路，这是一个运动在铺路，不是一个人，大致上是这样。
好，那么我们就换一个题目哈。
嗯，
换一个题目。
好吧。
这个不错。我也请看到这个题目，马斯达林。
其实很多书讲到的时候，都是牧师啊，这些都是讲述相关的这种，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那我的这个自己的解释就是说。那是不是荣耀神就是成为唯一的目的？
是。什么叫做荣耀神？什么叫荣耀？哎，那就是要研究一下荣耀神。我们作为荣耀神，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性，所以他的本性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的神，公义啊，都明白吗？公义啊。那么圣经里面有句话就是说。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荣耀呢，就是好像光了，好像光一样的。那么，这个光呢，结果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光遮起来。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人是照着神的样子照，形象照。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反射神的荣耀，我们应该反射神的荣耀。 把神的一公义表现出来，结果我们犯了罪了呢，就把神的荣耀遮起来。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就把神的荣耀表明出来，把神的荣耀表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他就是光芒，我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就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我们也是世界上的光，我们基督徒世界的光，要把神表明出来，那就有关系。
那就是行神的公义。
行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我们行为的标准。我们无论有什么好的表现，就是表明神。如果我们基督徒做不好的事情，就是等于是不荣耀神，就是把神的光遮起来。
那就是说，不管你在哪一行哪一页，
对，
你做你的这个事情，但是你什么行为准则都是要
把神。主要就是把神表明出来，那就说啊，你是基督徒啊，怪不得你那么好，就因为你是信神的人。其实不要了，就哎，你是基督徒，那么你基督徒怎么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就因为你的缘故不信神了，你就是不荣耀神。
嗯、
假如是因为你，他们就认识神了，那就是把你就荣耀神了。
嗯，
是这样的意思啊。现在你明白这意思了吗？
是，所以就是其实
谁
都要记住，
是吧？是，对，把神表明出来，还有把光表明出来。光在那里，你不要把它遮起来，把它光露出来，从我们的身上把我的言语行为表明神的光光出来，神的光光会出来，把神的供应表明出来。
但这个同时就是说跟一个事业的成功的
一个比喻，就看你怎么样，这事业的成功是怎么样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方法事业成功了，但是我们不荣耀神。如果我们做事情正当，哎，正规的，那么就是就事业失败了还是荣耀神。虽然事业失败，因为我们做正当事情失败了还是荣耀神。那么如果我们做事情的正当又发财又成功了，那就更荣耀神了，对不对？世界上的人只会这样看，那就更荣耀神，那就更好，对不对？
嗯，
哎，这就是我们的准则了，基督的准则啊。你先看明白这意思啊。
对，因为我原来不了解，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当传道？
不是，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圣跟俗的分别，你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荣耀神，哎，做每一样事情都能够荣耀神。那么做传道人也可能也不荣耀神，对不对？我们做传道人做不好的事情就不荣耀神，更糟了，更不荣耀神，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一个传道人犯罪比十个基督徒犯罪还要厉害，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基督徒要为我们传道人祷告，对吧？
嗯，
叫我们不要不荣耀神，叫我们要荣耀神。好，现在你要讲啊。
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选择永生，选择生命啊，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有生命；没有，那你就是没有生命。说到这里哈，这个问题，可能我要先讲，所谓生命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啊，有一种是微生命。单细胞生命，甚至于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它也有生命，它会繁复绵延啊。一种是植物呢，它没有什么直觉感情，但是它也是有生命。另外一种是动物呢，它有它有时候也能够了解人意，但是它跟人也不一样，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灵，其实也就是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以后人犯罪啊，这个灵就生命当中就死在作恶的当中，就是只有那个灵说的。所以我们啊，在读圣经，我们听传福音说，你信你就得永生，你信你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生命就是神造人。起初那个灵我们又活过来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谈到，所以基督徒或者是信主的人，我们看圣经，我们听到有时候听不明白，因为你有那种生命，就是猴子的生命，它是做猴子的动作，
生命，每种不一样。
那么指的这个我们信主得到生命，就是得到神的那一种生命。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就是因为人类始祖犯罪以后，我们就远离神。今天我们说信主了，好，我们得到生命了，或者说得救了，或者说称义了，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名称。晓得我你们打不进我
啊，这个生命的程度嘛，不同的程度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题目是吧？可以的啊，你了解了吗？了解了。再看一次，是啊。问题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好吧？啊，请方老师说说。
我想有两方面的不同，一种呢，我们就是信仰的不同；一种就是体制的不同。信仰呢，就是天主教啊，除掉圣经以外，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的，他们有。比如说，简单的说，多部分他们也这个把玛利亚大神拜啊，教皇有这个无上的权威啊，还有他们有什么炼狱啊，除掉耶稣以外，还有其他的圣徒，甚至玛利亚也算中保。等等，这些在信仰方面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真理。在组织的形态上也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因为他教皇有根据他的信仰，教皇有无上的权威，所以他就是用现代的话讲中央集权制，教皇说什么他就是绝对的权威。那比如像我们基督教啊，大部分的呢，我们是认为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是我们教会的头啊。那么我们大家地位上不是同等啊，我们来服侍他。我们的组织上，像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叫做会众制。大家分担教会的工作，一起服侍。虽然我们传道人是经过专业性训练，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有无上的权威，像教皇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在组织的形态上跟天主教不一样。
那么是有没有什么关于天主教、基督教？
好一点，因为妈妈是他的母亲，容易来支持。 像老妈子一样，就是自己要很客观，然后就要在家是，就在一周一周三两，我也是记不住说什么，但是我在想着，我看着我去到医院里去知道，看见前头有一个小子，是什么太勤谨得过，狡猾太知道往里要后果。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后悔，说这是无缘分啊，有无缘的他，那这往里要到处都有往里呀无缘的他，啊，就是特别纪念往里呀，但是就是说往里呀没有缘分。另外就是我老师吴三桂，在他的教坊通过一个医院，哦，我们现在知道了，往里那也省钱了，真的，怎么一千多年不知道，现在的。信生信耶稣，靠耶稣的宝血，找着生命的真理去信，他有啥的就行。我们基督教也是不能说错，基督教都得罪，你光基督教不得罪，你是信耶稣得罪啊！你上耶稣会说，你得是上帝的人。也这
个，现在了解了哈，两位牧师讲得很清楚这意思哈。啊，那么我们是不是再换一个题目啊？哪一位知道有什么要问的？可以。
那个我是问那种艾滋是上帝。
那我之前说他艾滋病啊，艾滋病就是不是神刑罚这个同性恋？
我们不能来啊，是我们不能不能知道，没有圣经里面是说的是艾滋病啊是最严重的圣经上，这是。违背人性的一种，或是孩子也有啊，不光在新约，在旧约的时候，人类也是把它给过了去。啊，不能说这是从罪罪来，啊，不能说上帝的，就是自己的有罪没有罪的样子。
黄牧师有什么补充？我也同意任牧师这样说，就是说我们不能断定是个刑法。不，同性恋跟圣经我们是不能接受，这个一定是罪人的结果，就是罪人就是不自然，不是出于这个自然，不是出于这种啊神创造的初衷啊，不是神意思，那就是不能要神，这就是人不能要神啊，违背神的那种妨碍的意思，这是不能要神。但是，是啊。其实这问题就是说，应该在这里重复一下，就是很多传道人喜欢用心理学这些来解释，那么讲完走这种圣经来说明这样的说法，这个心理学的人的学问到底对不对哈？是。这好像补充的意思，不是最主要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四个大
夫，今天早上我们也谈过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真道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的，就是人写成的。圣经是神的话，这个中文呢用这个字“圣”就是神圣，经是经典，经典是不变的。那么所谓的科学呢，科学就是一种学问啊，我们今天还是说科学是日新月异，就是讲得好听嘛，讲得不好听就是说跟科学不完全，它还在变，圣经不变而科学在变，那今天是这样，也许明天不同，所以这个圣经不能根据一个会变的东西来证实圣经。我想同样的问题，心理学了什么学了这些这些学理，一切的学理我想都在进步当中，也许今天你问医生，他过去的诊断法跟现在的诊断法又不一样，那么像这个心理学了或者其他什么学问呢，它不是经典，所以还会变，以会变的东西来解释一个不变的当然是不合适，不过为了说明耶 时候讲道用些比喻来讲，那么偶尔你用一点什么心理学什么东西来辅助帮助我们明白，我想也不为过分。我想没有大分。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保罗的书信里边也有，像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讲的八节那里讲到用人的理学，啊，我们看教会历史就是所谓的拿斯底派、智慧派，啊，他们就是用人的思想来解释。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些东西不会变，只有真理是。所以我们就抓住这个原则，不变的东西你用一个会变的来解释它或者证实它是好的，有时候有帮助说明
怎么讲
它自己。
那么什么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讲，我觉得黄牧师讲得很清楚了，已经就是如果来解释，啊，不是解释圣经，如果心理学解释圣经不应对，解释人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来解释圣经，有的时候就恐怕有问题。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如果是广义科学这个名字广义的意思，有一种叫做 descriptive science， 跟一种 normative science， normative 像哲学啦，是伦理学的 normative， 就是应该做什么这方面。跟一种描写描述性描述性。那如果我想很多传道人愿意用心理学来解释，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人的需要，讲到人的需要，别人觉得人生很空虚啦，那么有些人甚至于他会不正常啦，或者有一种心理病态啦，为什么呢？那最主要的因为人有罪，因为人实在是心理空虚，没有归宿，没有对象，所以有个心神。那我觉得这样的来解释呢，可能对一般的没有兴趣的有帮助，不是说没有帮助，对不对？我们是需要解释，所以这是 descriptive science， 它的这种描写解释的，解释的，我觉得这是需要。但是用心理学来替代圣经当然绝对错误，用心理学来解释圣经也不注意解释，好像黄博士刚才讲圣经是最终的最完全，但是科学就不是。那么所以我们看怎么样来讲，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到还是用人的言语，对不对？我们还是讲到人的需要。既然这样，当然心理学、社会学都可以，甚至于我们在神学里面也是要读这些书，也是要读。宗教也宗教心理学啊，宗教心理学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信，怎么样信法？有的人他信，他逃避现实；有的人信靠神，逃避现实。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在家里面啊，就是一塌糊涂，真是地狱啊！我一到教会，我就到天堂。”那这个话对不对呢？听起来很好，我去教会那么属灵嘛。但另外一方面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信仰不是叫你逃避，信仰要叫你把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弄好了，那这样才是信仰。信仰要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不是你什么都不管了，跑到教会，好像我就是这是逃避，我不是逃避，哎，不是逃避。那么也有些人。这种信仰可能这种病态的也有，这就是心理学了，就是宗教，我们有叫做宗教心理学，是吧？这个 psychology of religion 啊 ，psychology， 它就是讲宗教心理学。有的人信仰就根本不是真的信，他是一种假的，他逃避，他叫逃避现实。我们基督教不是逃避现实，要面对现实。我有罪，我有苦，我有死，这不是逃避，我们要面对这个，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来解释这个人的现象，而不是解释圣经。解释圣经就不对了，研究人的现象那就可以啊，好不好？那
我们这一次也有一个专题，就是基督徒的心理卫生。
心理卫生。
我没有去听，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完全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那么一般教会的基督徒啊，有心理问题。所以刚刚也他们是讲我们教会也有这种counselor 他们专门学这个就是心理辅导来学，
因为我们觉得救恩啊，我们蒙恩的救恩啊，不是单单对我们灵性哦，但最基本的灵性，但灵性也影响我们心理，也影响我们身体，这些都分不开啊。如果有牙痛，这是身体方面，那么心理方面呀，很烦躁，也只影响身体，影响心理，那么心理也影响心灵性嘛。我祷告也不想祷告，你跟我讲话我没耐心，这个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身体方面的病啊，对不对？这些几方面都关，因为我们人嘛，人有几方面的这个整个人，所以我们就讲救恩是为全人 whole person， 整个都有关系，整个都有关系。那按说我们信靠了神之后，这个有了灵性了，刚才就讲了永生了，有永生这种经验，这种永远生命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应该心理应该正常，照普通的来讲，心理应该正常，身体呢也应该健康。当然不是说我们不生病不会死了，因为呢我们会注意我们的健康了嘛，会爱惜我们的身体了啊，我们烟啊酒啊这些东西啊，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现在就什么都有规律了啊，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了，不应该吃的东西不吃了，生活有节制，那身体应该也健康，三方面都有关系，对不对啊？是在这三方面都有非常密切关系。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我们的身子也荣耀神，没有讲荣耀神，身子我们的身体荣耀神。那如果我们身体有病，那么刚才讲艾滋病，那我当然我们不能够断定艾滋病是不是刑法了。那么如果这个基督徒的艾滋病总是不大荣耀神，对不对？就是那人就是怎么搞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啊？当然被传染了没有办法了，对，有的时候就是就是这种病了，对不对？那么就这么不好，所以这些都有关系的。
其实荣耀神就是爱神。
是，也是也可以这样说的。
爱神是不是比荣耀神还要多？
其实都有关系的，也就是不一样的名词，但是都有关系。因为呢，刚才不是讲到神是光了吗？也神也是爱嘛。他爱我，我应该对他有回应。他爱我，应该对他有一个回应，接受他的爱。那么接受他的爱就是爱他了，对不对？那我们也表明对他的爱，把他的光显明出来。所以爱神、荣耀神，其实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几乎一样的事情，几乎。是，我也就荣耀他，不要让他失望嘛，不要让他伤心，也不要让人家说啊，你这样是耶稣，这个哪里有这样神？他们就讲对神讲神的事情就乱讲神，那么我们就羞辱神了，侮辱神了，侮辱神我们就负责了，表明我们没有爱他啊，对不对？不荣耀他。
然后你说啊，
灵
里的
罪
应该说，他说我应该听到。
是灵魂体不是圣经里面主要的意思，但是是我们华人教会很注重的道理，很注重道理，主要的还是受这个聚会所的影响，因为聚会所他们就特别讲到人有灵有魂体，主要的根据的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段圣经就是讲到灵啊魂啊体，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三方面应该把它分开。你们看看啊，这段圣经来看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五章。各位照这样，还有23节，就是神啊，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啊，你有圣经的看到没？
对，213。进入了圣经。
第23节哈。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你看这三方面是不是？与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这里面不讲灵啊魂啊体了吗？在三方面吗？那么这种把这分这三方面，这不是圣经的道理，这是希腊哲学的思想。希腊哲学的思想，把灵啊魂是体，好像一个家庭要分成几个房间一样，这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是希腊的教训，那么结果呢？有人呢，特别西方的最早期的西方的这个神学家跟教会，他们就认为应该把它分为三。那么结果呢？当他们已经把这个知道发现不对的时候，他们已经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华人啊，跟西方受西方人的影响呢，还没有改，所以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那么这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讲灵魂提问？他的意思就是 whole being， 整个 whole being。像我们整个的人不是分开的意思，整个的人 所以不应该分嘛，就是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就 hobby 就加 hobby。 那么当时呢就有人就把它分成三部分，那么听起来很有道理，实在呢不是很对。那么听起来为什么很有道理，有人就说灵呢是接触神的，黄呢是接触体的，啊，体呢是接触物的，这个很有道理啊。那我手捧的这个桌子上，这不是接触物吗？这我是体不是接触物吗？啊，那么黄呢是接触体的，你骂我两句，我也不痛也不痒，但你这两句骂了我，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伤害我体了嘛。哎，那灵呢是接触神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圣经里面的道理就是神创造者，神的创造。它整个的是一个整体，不是可以分得开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般的这个西方人，因为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他们就二元论，这里三元了，是二元了，就是精神的精神，物质的物质。那么在希腊的思想里面，就认为这个精神是好的，物质都是不好的。人身体什么都会犯罪，精神好，所以他们就这样的来解释，这样的来解释。但事实上呢，圣经里面就这个解释是这样，所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灵魂跟身体是不能分的，灵魂跟身体也不能分。那么看起来还很有道理，比如说人死了，身体还在，但这个灵魂就走了，比如说啊，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能够看出来。不是耶稣的复活，不是他的灵魂回到身体，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里面就讲到他的复活呢，是灵魂体整个的全部的。你看见没？对不对啊？虽然死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灵魂，这个就是离开他的身体，没有这样讲。所以这新约里面还有一点点希腊的味道，但是在如果旧约里面看，更不分，身体跟灵魂就更不分。所以整个的放的原因还是希腊的二元论，希腊哲学里面的思想。是，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试过哈，实证也没讲过，所以我们只能够大概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形。是啊，你讲的那个那时候在读者文摘里面也把他这个摘录，就是 life after life after death， 他们有这样讲。这样讲，那到底是怎么样？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解释。这样讲，是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好像圣经里面都这样讲。譬如说《传道书》第十二章，他也这样讲的。哎，看好不好？看看《传道书》第十二章，那用灵魂体这样解释呢，是很吸引人，也很能够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说，不是一定很对的。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传道书》啊？是多少？700多页。现在800多页了，
300页。
传道书第十二章哈，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是灵的神，好像这个灵啊，像这个好像尘土就是身体了啊，在那就分开了啊，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讲，也是。好像讲起灵魂体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他就听起来也是这样的解释，好像很圆满，但是其实不是圆满的问题，就是这里第一章大家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啊，248年，在第十节开始啊，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也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么极大的死亡呢，是灵的死亡。那么现在刚才黄博士也讲了，灵活了，我们用圣经的灵活了。现在救我们是灵的救，有的人就这样解释。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救恩是还的救，我们还的救了。那么我身体没有得救啊，身体我们死了不是跟那些没信主的人一样吗？所以我们身体呢将来还要复活，所以将来呢死亡还要救我们。还有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请各位如果看看罗马书第八章，这里面讲到呢，特别是讲到这个身体的属啊，你看这个在22节开始，二十节开始，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呢，是因他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生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既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有的人说我们身体没有得救，等到将来我们身体就得救。那这些肚子本的把它分成三部分的这种解释，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看起来很合理。那我们到底身体有没有得救呢？从一方面来说，我们身体，那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其实是我们一蒙恩之后，我们身体也得救，因为我们身体成为圣灵的殿。你不能说我身体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灵的殿啊？所以我们的心灵，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得救，实在是全部都得救。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这样解释，说是好像我们的有一部分的将来才得救。所以这三种方法，听我刚才读了两个圣经，好像是专门的解释他们的这种说法了，听起来好像很对，但其实不是很正确。包括黄牧师也去说两句好不好？
在约翰三书那里也是讲到这个，愿你的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这是这个问题哈，可能今天的这个教会或者神学思想是辩论的问题。刚才就是他们讲到三元论、二元论，不是？
那么是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您有没有什么要说哈？
就圣经还有一些，像今天呢也谈到，比如说这个受洗点水礼啊，什么浸水礼啊，就是今天我们早上也提到什么，灾前灾后啦，前几年前啦，前几年后的无前几年啦，像这些问题呢，都是现在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没有最后的一个等级。
这个结论是很难。
唐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你。你等下，先让任牧师说，好吧？任牧师说完了，再来。
就是这个山上放的人是在啊，讲的不同的这个遗魂体，光中的这个什么幽灵的活人，那是在游地上天的这个幽魂的活人。我们认识就是我们认识的上帝的像歌曲就是一个幽灵，我就请问
这种最后期
对于这个就是那个上帝处于那一口气的这个人，我们认识的这个人上耶稣来了讲圣灵，
是是
啊，我赐给你的心
是是
你们也处于这个气，这个灵和我们认识的这个就是这个灵
是不是一样一个字啊？不是一样字，不是一样字。耶稣所用的这个灵，那么如果你真正说出来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是用另外一个字，那么这个字是不是能够发黄呢？我认为不能发。虽然有帮华人教很多人就这样解释，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灵跟黄的分别，没有灵魂的分别，灵跟黄的分别，所以。犯灵有灵的活人，我觉得没犯错。这个字也可以犯灵，它这个是如果讲英文的意思就是 animating element， 是其实就是灵的意思。所以这个新约里面还讲到一个黄这个字的，在旧约根本没有这个黄字，没有这个黄字，所有的黄也是灵。所以不是我讲到传道书，不是说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往下，都是有那样的字，都有那样的字。所以。我想因为一般还是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对于就是对旧约方面研究比较少，所以容易误解，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这样解释，其实是一样用的字是不一样，但这字都通用的，两个字通用的。对不起，那就
我的问题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上，他这里这样讲，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神的道是活泼的，315面，
对，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透开，连心中的意念、思念都和主意都能辨明。这里是两个字还是一个字？这魂与灵？
当然我刚才讲的心理里面三个不同的字，刚才讲像心理啊 psychology 这个 psyche 其实希伯来希腊文的黄的这个字，希腊是黄的这个字 soul 就是 soul 这个字，就 psyche 嘛，它就这样子，是在新约里面有，旧约里面黄这个字就没有了。那么有的人就愣把一个字啊，愣把它放在装着连黄的解释，其实不是很正确。那么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他所讲的灵啊黄啊这个身骨头骨节，它主要的什么？这是外科医生的用词，放在这个手术台里面，拉开了，把我的身体中里面通通刺入剖开，通通里面的东西都暴露。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神的话也这样，他就用外科医生医学的名词来用，但他并不是一定要把灵啊魂啊一定要把它翻开的意思。等于我们身体里面有心脏啊，有胃啊什么的，通通肚子都有。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就有这么样的功效。主要的外科医生，这个是 surgical theater。这个放在这个手术台上，这句话是手术台上的一幅图画。方牧师也没什么讲，
这不是讲的。那平常你做礼拜，你要散开，就是大家来查经，就是来享受。教会的定义，神把这些人呼召一群人来，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侍奉。
一样嘱咐我们超级发，并不是我们打住教会了就特别丰富啊，是吧？但是应该上教会上就可我们没有得到脑，并不是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没有勉强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在现在还有一种恐惧的情况，我们常说，但是离开的教会，他们倾向放弃自己的成长，自己去试试教会式的生产，他们不能说。经验发起自己来就是都真实，
是啊，这就是时事时代的现象，
时
事时代，
对，
是啊，就是。
那还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地方教会，他马上跟你谈到谈完道以后，他就带你到洗澡间去给你去受那个洗礼，像这些都是胡闹的地方教会。
那教会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三方面，第一是敬拜，教会的功能如果没有敬拜不算教会。第二呢就是团契，彼此有种交往属灵的团契。第三呢当然是要常常有见证，要到外面去做见证。那么这三方面都应该有，这是教会的功能。我们现在不讲信徒，先讲教会的功能。那么他们呢有团契，他们好像有传福音，但没有敬拜，那也不行。那敬拜最要紧的嘛，最要紧的教会如果没有敬拜，那怎么叫教会呢？对不对？所以有的教会虽然叫，不是他们的名字也不是很完全叫礼拜堂，虽然礼拜堂不能够代表教会，也不能够算，但是 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应该有敬拜，他们没有敬拜，而且主日这是叫主日嘛，是主的日子，而且七日是第一日要方便为圣，他们连这个都没有，那他们叫教会？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嘛，要主的教会要尊重主的日子，要以主为我们敬拜的中心，那么这两样都没有了，那怎么的叫教会？这是第一点，我们就觉得他这个不能叫教会。第二呢，教会这个功能啊，这个服侍多方面，不是单单一些好像比较差不多大家都大学生了，而且大家都是学生了，这些人做主干，最要紧的就是应该教会的工作应该是从摇篮一直到坟墓嘛，啊，从小孩生出来一直等人死，那么所以是每一个阶段的人，每一种职业的人，所有的人都应该在教会的范围。当然也许我们比如说因为我这里的大家都有知识分子多一点，知识分子多一点，但并不是说是知识分子的教会就是别的人都没有了，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查经办也做不到这样的作为教会的这个事情，他们也顾不到，事实上师生也顾不到。那另外一方面，教会是应该有组织，应该有组织。那么有的人反对组织的，这组织的人为的，但是你没有组织，你怎么表达呢？你这个很混乱嘛，对不对？过分的组织呢，就是天主教了，天主教是过分的组织。那没有组织呢，也就是团契，没有组织，团契就大家我们三五个人大家来往，这就是没有组织的。那么这两个极端呢，都不是顶好，对不对？应该就是应该教会应该有组织。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受洗受浸的问题，为什么要受洗受浸？到底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就注重这是见证，这是对了，就是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那么我就受洗受浸，表明我不会讲，我也讲不出来，我就表明我信耶稣了。那么亲戚朋友别的人都看见我怎么样会算一个基督徒了？其实啊，这个受浸受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好像我觉得是一般教会好像不大注意的一个问题。我就特别想到耶稣基督受浸。那么耶稣基督受浸，他不是表明他已经信神了，他不需要表明这个嘛？他表明什么呢？他表明什么？哎，什么叫主办礼？哎，礼仪。那么他为什么有礼仪？
教会的，
也不是单单规矩，就是外表的东西。最主要的，它是一个 commitment。那我受洗受浸了，来加入这个教会，那就是表明呢，我对教会有责任，教会对我也有责任，这个一种责任感了。我应该要 commit 这个事情。特别呢，因为平常我们讲这个洗礼啊，它的敬礼是一个 initiation， 是一个初步的 initiation， 什么 into 什么 priesthood， 进到一个祭司的工作。耶稣受了浸之后，他出去，他已经传道了。哎，不是说我受了洗了，受了浸了，我就基督徒了，好就没有事情了。定要进就是，今天我想我们教会要注重这件事情。如果你受浸受洗了，你就开始做祭司，你就做祭司。刚才黄牧师讲，虽然我们传道人受过神学训练，但那并不说明我们地位比别人高，我们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天主教就是说只有神父是祭司，但是基督教里面根据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真正信耶稣的人都是祭司。那么祭司第一点是要敬拜，那没有敬拜的不算祭司。第二件事情献祭要奉献，那第三件要服侍，那么这些都做祭司，每一个人都叫祭司。所以如果这个查经办的话，他这个服侍方面也是很含糊的，对不对？也是没有真正的一个一定的组织、一定的体系、一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好像工作的一个目标等等，那这个就不能算教会，所以很可惜的。现在这个在北美就是太混乱，就是这样混乱，有很多的都是从查经班开始，他们对教会也没有政府的图画，什么叫教会？所以这些查经班出来的人，他到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教会去，他就格格不入，他就觉得这个教会好像什么样子。根本不是教会嘛，他说根本不是真正教会，真正教会应该像我从前查经办那种样子，大家不要有一个人讲到我就坐那里听，大家都发言嘛，我两光多得很，我讲起来会滔滔不绝，所以大家都讲两光，这太痛快，讲完吃着点心那就再见了。那么这个也没查经办也没什么特别费用是吧，那奉献也没有一定的规矩啊，但如果你的教会呢，你要有固定的每个月都要奉献，有十一奉献，有什么奉献，这样就把教会工作有固定的一个计划，这样子，那这就叫教会，对不对？我们时间到了，好吧，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牧师来答复，好不好？最后一个问题，好吧，你们问一下，我们就结束。 就是说婚礼，基督徒的婚礼，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婚礼，是不是一个信徒一个不信徒也可以啊？是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那我就重复这个问题之后，请黄牧师，让黄牧师牧师他谈到经验关系方面，先征婚的经验，不是结婚的经验。我只结过一次婚，征婚，征婚很多次。
OK， 我首先就是先简单的讲一下哈，在美国，在美国有的教会是无论你信不信，只要你去，有的教会付他点钱，他立刻给你证婚。那么在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教会呢，我们现在正在想做一个案啊这一类的东西出来，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形可以在我们教会结婚，我们也是在讨论你刚才谈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也很难下一个结论，严格的讲我也找不出来圣经说这个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不能结婚啊，只是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当然也包括婚姻啊，我想那么但是不清楚。那么我们现在的办法是这样的，如果两个都不信主，我们就不让他到礼拜堂来结婚，我也不给这样的人证婚。那么如果他们愿意呢，我们可以辅导他给他谈谈啊，这个是一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姊妹或者我们的弟兄，他要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那么他要就是说最好很早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可以我自己或者跟他约起码三次跟他到谈一谈。那么如果这个不信的对象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他看他的态度，但我们不能说你一定要信啊，你信我就跟你证婚。那有的人为了要娶太太，为了要嫁这个丈夫，他说好，那我就信了，但以后他就不信。我们也不能说强逼他信，你非信不可，你信了我就跟你证婚。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给他辅导，给他看看这个婚姻的意义，给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啊，给他谈。那如果有的人说啊，他就是不信，那不信呢，我们就不给他做什么。如果他态度还挺好，你愿意那个的话，我们还是给他证婚。因为如果你不给他证婚，连这个姊妹和这个弟兄也死掉了啊。但是如果说你马马虎虎的，那将来这个事很多问题。那么这是我们教会目前情形是这样。我知道这个所有基督教也不都是一样，有的这样有的那样。那有的人啊，在我们教会要是我们不答应他，他马上，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他的丈夫离婚了，他的丈夫还在，那他要给另外一个人结婚，要用我们礼拜堂，要我给他证婚，我证婚也不给他证婚，礼拜堂更不能接他用。马上他到一个长老会找一个女牧师，他就结婚了，那么他就到外面去结婚。OK， 这是我们的原则是这样。我想啊，那两个人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结婚也是会有问题。谁能够保证他没有问题？
那好吧，那么是问
我
是
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也是这个很重要的，很准确啊。我想想，我绝不能让说，我不这不是说人家怎样行不行，我就绝不能让这个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结婚。那他出去也是你的，只是得救。他两个不信，你在那住婚，你想上帝说你们两个愿意不愿意在上帝面前祷告？那是骗自己，那是一个占据上讲不下去啊！哎呀，不然就失了这个弟兄，失了这个姊妹。这个姊妹他一定不尊重神，才走这条路了，对不对？他尊重神，他一定要对方信服他的那个结婚。这是我的这个或者偏见的问题。另一种刚才王牧师啊，他两个不信，我们就不跟他结婚。完了，我指的一个教会，他不两个不信主就给他结婚，那礼拜他可以，但是一个信一个不信，咱两个都信咋了结婚呢？一个信一个不信就不给结婚，
但是凉拌豆腐先在里面嘛，下去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事啊，到路上就是说啊，来结婚了，结婚就是来包容人，但是他这个教会是这样的情形，他们是教会，他现在为他祷告，那我觉得他这个教会是这样的情形，我就说那要不能将就呢，我有事，但是我想，我说我祷告可以，但是我想跟你们俩，你们两个信不信耶稣，我保护一下，上帝乃是善善的，你信就得救，不信就不能得救。我说你说信我就给你祷告，你说不信我不祷告，你不讲我不信我替你来祷告，什么你根本不信我在祷告，我去祷告。他结果他两个信，他两个人，我说你信耶稣，愿意信，那我就替他祷告，然后呢就教会里就恢复作证。
我自己个人啊，我们都不大一样啊，和我没关系，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这个说法。那我想黄牧师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如跟任牧师所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不信主的，在礼拜堂结婚，那么事实上就不大对啊，除非那两个人肯信。那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呢？如果照我呢，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因为一个人向神立约，另外一个人。等于说谎了，等于他说哦，我愿意怎么怎么，这都是假话嘛。那么我怎么可以
就
他？这个是立约了，这个是跟神立约的关系，跟神立约也彼此立约嘛。那我向神立约，我的太太向神立约，我跟他立约，他跟我立约，这是这样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情形呢，牧师可以证婚。我觉得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可以证婚。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那么就不会要证婚。那么如果他失掉呢，就是刚刚任牧师讲的。反正有某种情形，假如他离婚了，你也不跟他结婚，只要失了，反正也失掉了，不管他了。不过当然我们事先当然跟他谈了，让比如这位姊妹她信主的，啊，我们要跟他谈谈，让他了解这个意思。那如果他不能接受，他生气，那就让他生气，没有办法，因为他实际上就糊涂了，他就是糊里糊涂，他对这个方面他都没有搞清楚。
就会有，真的到了我什么家庭，一个不信的，一个信的人。向善祷告，守着那么多的前功弃忧，把善的放在哪里？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是。
不过我在香港有个姑舅嘛，因为香
港
最好的嘛，因为来礼拜堂结婚，他就到政府里去结婚。
就是什么？给他另外一个
政府里去主持嘛，他说你两个你给你先生给你提出到政府里结婚，但你结了婚，你有啊就有。你来教会的开感恩会，还是你是来开感恩会吗？
那么这就不
行，不是祷告，这个没有欲望。
那么这样来呢，也没有把他赶走了嘛，他觉得还是有牧师的这个祝福。刚才这个任牧师讲的，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两个不信的人，到时候我们牧师可以给他证婚，这证婚方式不一样。第一，如果有人有两个不信主的人叫我证婚，我替他证婚，我跟信主的人证婚不一样。第一呢，就是说。我不让他在礼拜堂结婚，他在别的地方结婚，等于是好像他找律师证婚了，或者找一个另外一个证婚人来证婚一样。那么在证婚的时候，我就也不是提到说我的信神的哈，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是怎么样？你现在不是基督徒呢？你现在这样的情形呢？好像第一先给他传福音，如果他还是没有完全信，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就告诉他我们基督的婚姻怎么样？我现在给你证婚，不是叫你们向神立约，你们彼此立约。那这个也不是结婚了，那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那么趁着这机会给他传婚，说不定他很信主，或者说是那你现在你我给你证了婚了，有个条件，你一定要到礼拜堂来。你听我的话，到礼拜堂来。那他这样来了就是，但不能够让他在礼拜堂结婚。礼拜堂结婚呢，就是因为到底还是不定。好吧，我看我们要结束了啊，好吧？我们好吧，请任牧师领我们祷告，好吧？来，请你。
先看不是说最后一
个不要客气嘛，我们祷告也可以
的。
好，那我们现在去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和大家一同你的讲求你的思想你的恩典。当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真是爱我们，你常常用你的微笑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思想你的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到我们来谈论你的事，你就侧耳而听。感谢主，求主叫我们正是能够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幼稚，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虽然不明白，那不是说不是真理。有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够做一个最后的决定或者最后的一个判断，那也并不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不过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幼稚无知，有的时候也许我们 随着这个环境不方面的变迁，求主怜悯我们，也常常用圣灵启示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同在正道上追求，以及我们大家都被一个圣灵所感，大家真是充满着感谢，充满着感恩的态度，大家互相一同的研究，一同的来分享明白你的正道。感谢主，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你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在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住的在你的知识和恩典上有长进，但愿就继续带领引导我们。我们现在有休息或者玩耍，或者是有这样一个轻松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能受更多的福分。今天晚上的聚会也决定是明天的聚会也是，让我们真的觉得在这次的夏令会里面都能够蒙福蒙恩。我们也想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们，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你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蒙恩更深，要作为完全人。虽然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追求逐渐的在你的面前极力达到追求也达到完全，但愿我们继续引导帮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是真实。
阿门。